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二，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人质问题加剧，国家内部分裂，以色列政府据信提出了新的停访建议。乌克兰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两个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导弹空袭。美英以及盟友针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废墟。
是吧，房地产爆这个来讲爆煲潮啊，这样的民企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等等等等。咁佢所以呢带到个股市向下沉，这个当然的趋势啦。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过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近年的政治气氛走向一左二窄，中国大陆股市向下沉，连带影响香港股市的表现。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星期一1月22号报道，以色列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者向哈马斯提议暂时休战长达两个月，其中包括要哈马斯释放加沙地带所有被扣押的人质。该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的讲法，称该协议将会分多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释放妇女、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身体状况危急的人。随后的阶段将会涉及释放女兵、年轻的男性平民、男性士兵和已故人质的遗体。这些官员都表示，该协议仲将会释放目前尚未确定数量的在以色列被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但不是全部。該提案不包括結束戰爭的承諾，但將會涉及到以色列軍隊減少在加沙主要城市的存在，並逐步允許居民返回加沙北部的受創地區。官員表示，預計該協議需要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來到實施。以色列傳媒亦都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報導了這個提議，並表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星期一與人質家屬的會面中提到這個提議。烏克蘭官員星期二1月23日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最新的大規模空襲，造成至少4個人死亡，60多人受傷。據了解，這次清晨的導彈襲擊主要針對烏克蘭最大的兩個城市，首都基輔和東部的哈爾科夫。哈爾科夫州長奧列格·西列古博夫在電報 Telegram 社交平台上表示，哈爾科夫的住宅大樓遭到襲擊，造成3人死亡，42個人受傷。哈爾科夫市長伊戈爾·捷列霍夫對當地電視台說，救援人員仍然在瓦礫中尋找生還者。他表示有30棟的大樓在襲擊中受損。烏克蘭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稱，哈爾科夫的一條天然氣管道亦都受損，目前正在進行修復。首都基輔市長克利奇科表示，在至少3個地區有20個人受傷，其中包括3名兒童，多間大樓和非住宅建築起火。美國和英國星期一1月22日對也門的胡塞武裝發動新一輪的軍事打擊，並表示這個是對伊朗支持的叛亂分子持續襲擊紅海航道所做出的回應。這個是自1月11日美國和英國對胡塞武裝發動首輪聯合打擊以來，聯軍對其實施的第二次打擊。此前美國單獨對胡塞武裝的導彈發射能力發動了多次空襲。華盛頓表示，這些導彈對民用和軍用船隻已經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然而胡塞武裝誓言要繼續發動襲擊，這個是與以色列哈馬斯衝突中有關中東地區不斷升級危機的一部分。以下衝突已經加劇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亦都引起外界擔憂發生直接涉及伊朗的更加廣泛的戰爭。根據五國大樓星期一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美國和英國在澳大利亞、巴林、加拿大和荷蘭的支持下，對也門胡塞武裝的8個目標進行新一輪適當和必要的打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星期二1月23日在日內瓦舉行普遍定期審議機制就中國人權狀況開始進行審議。 在會前幾個鐘頭，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白皮書》，為自身人權記錄辯解。該文件稱中國在反恐怖主義工作中依法保障人權，並批評一些國家以法治人權為藉口，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侵犯其他國家主權，而中國反對將反恐問題政治化、工具化。白皮書首先介紹中國反恐怖主義的法律制度體系，講明對恐怖活動的定義和處罰規範，怎樣通過健全行政法規，賦予地方立法權限，增強反恐防恐的能力。白皮書寫到，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家，長期面臨住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強調中國探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怖主義法治道路，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在消除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部分，白皮書提到，中國在嚴厲懲處恐怖活動違法犯罪的同時，更加注重以非刑罰方式教育挽救大多數受到極端主義思想蠱惑但行為尚未產生嚴重危害後果的人員。不斷惡化的房地產業危機，持續增加的地方政府債務及頑固的通貨風險，使到中國經濟在疫情過後表現疲軟。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復甦乏力，對美國經濟有多大的影響呢？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萊爾布雷納德1月22日在布魯金斯學會就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發表講話時，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So on China, you know, the US economy really has been diversify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data.
他說，關於中國，你要知道美國經濟的確在過去幾年裏面一直進行多元化，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數據中看到這一點。所以對於美國經濟來說，我認為中國較為黯淡無光的復甦並不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特別強烈的影響，但無庸置疑的是，它所在地區和其他一些國家與中國的發展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對他們來說，中國經濟低增長乏力更加是一種拖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和前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正在角逐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提名，民調顯示特朗普處於領先地位。關鍵的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在星期二1月23日登場，這個被普遍視為克利阻止特朗普的最後機會。在星期日，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宣布退選並支持特朗普，使到這一場角力成為一對一的競賽。在星期一1月22日在新罕布什爾州富蘭克林和塞姆勒舉行競選活動，為了說服新罕布什爾州的選民進行最後一搏。克利說，特朗普被個人恩怨所困擾，忙於處理他的法庭案件，使到他沒辦法專注於未來。當你們在星期二出門的時候，你就會決定你是想要更多一成不變，還是想要一些新穎的事物。52歲的克利向富蘭克林的選民問道，克利試圖吸引獨立選民，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獨立選民的比例較高，而獨立選民通常都會選擇較溫和的參選人。一名獨立選民唐伯吉特對美聯社說，如果克利是共和黨提名人，他將會支持他，但帕吉特尚未決定是否參加星期二的初選。經過一年多的拖延，土耳其議會在星期二1月23日批准瑞典加入北約。該決定是在土耳其外交事務委員會上個月批准瑞典加入之後做出的。2022年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儘管芬蘭最終在2023年4月加入了北約，但土耳其拒絕批准瑞典的申請，這個決定令到他的西方盟友感到沮喪。最初土耳其拒絕認可瑞典的成員資格，稱瑞典保護庫爾德工人黨的成員，庫爾德工人黨被土耳其、歐盟和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此後瑞典提出一項反恐法案，將恐怖組織的成員定為非法。此外，瑞典、加拿大、芬蘭和荷蘭亦都放寬了針對土耳其的武器出口政策。然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將即將批准的協議與美國推遲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戰機的決定掛鈎，白宮支持出售這些飛機，但國會批准的時間表尚不清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分析两岸渐行渐远，究竟时间系统一个敌人定或系朋友呢？我哋会报道一名香港裔嘅台湾移民话要忠心捍卫台湾嘅主权。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咁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恒生指数踏入了2024年大约九成的交易日都出现了跌市的，在刚过的星期一就大幅下跌347点，已经失守了15000点的关口，创下过去15个月新低的纪录，在星期二急升接近400点，收复了15000点的。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股市短期的暴升暴跌不只反映信心和信任危机，香港过往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经济市场上的日价元素就会消失，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基本法23条准备立法，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会令到资金不断撤离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会更加机关，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大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香港股市暴升暴跌，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忧虑。汤慧云你好。
系任
经由
你好，
系咁啊！香港股市踏入咗2024年，恒生指数暴起暴跌啦。咁香港嘅信报财经新闻喺上个礼拜就评论点样去分析股市暴跌同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关系噶。咁都系你同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啊。
是咁，香港股市喺2024年1月2号开市，至到星期二，即系今日1月23号，16个交易日当中，大约有90%嘅交易日咧，都系出现跌市噶。而香港信報財經新聞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号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根據香港電台新聞網站喺上個星期二，即係1月16号香港時間朝頭早10:30左右發表嘅報導，當時咧特首李家超咧係喺行政會議之前咧係會見記者嘅時候重申，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是越早完成越好。他還說立法要有前瞻性和靈活性，可以應對千變萬化，甚至現在未必一定會想像得到的新手法。文章表示，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高官由去年開始已經不斷在說，今年是一定要完成23条的立法，社會各界和投資者已經早有心理準備，但是不至於引起好大波動。不過李家超上個星期二的講法提到23条立法要有靈活性，就是第一次出現的新講法，霎時之間是廣受關注的。文章就說恒生指數在上個星期二的9:30開始是報價是超過16000点的，之後是曾經逐步上揚，不過在李家超的講話之後，即是10:20左右，股市突然就是斷崖式下跌， 就咧係跌咗咧係即係喺收市報價時候咧係已經跌穿咗咧16000嘅關口，已經係當時咧係創14个月以嚟咧係嘅新低，係失守咗16000嘅關口嘅。咁文章就話，23条當中一個重要嘅防範咧，就係間諜同埋外國勢力，而經濟安全咧，亦都係屬於中國國家安全嘅重要一環嚟㗎。呢一個咧就不免咧係牽涉到咧喺香港投資同埋做生意嘅外商，佢哋認為如果23条咧係好有靈活性嘅話咧，外商就會憂慮難以掌握喺香港做生意嘅安全界線㗎。
系咁啊！专家分析就系点解中港两地股市跑输其他国际股市，咁甚至连呢个印度股市而家都超越埋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咁究竟情况系点咧？
系咁，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重要咧就系信心同埋信任嘅问题。佢形容咧，中国大陆嘅股市咧长期被诟病为咧所谓嘅韭菜市，佢话咧系连赌场都不如。是將股民咧當作韭菜咁樣去收割㗎，而國際外圍股市，例如係美國、日本、台灣，甚至係印度嘅股市咧，都係企業融資同埋投資者獲利嘅市場，所以咧佢覺得咧係中國股市同國際股市嘅走勢咧係脱鈎㗎。咁而劉夢熊又表示，香港過往自由法治嘅制度受到呢個破壞之後咧，近年嘅政治氛圍咧係走向一左二側。所以中國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連帶都會影響香港股市的表現，甚至是被印度超越，是成為印度是成為第四大的即全球股市樣的。請聽一下劉夢熊的講話。
是吧，房地產爆這個來說爆煲潮啊，這樣的民企倒閉潮啊，外資撤離潮等等等等，所以呢大陸的股市向下沉，呢個當然嘅趨勢啦。咁啊，你香港股市都係噶，因為你香港裏邊呢幾年嚟咧，又話咩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一陣又港區國安法，一陣又話咩完善香港選舉辦法。你而家就喺呢度咧，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佢嘅股市嗰啲係建築喺自由同法治呢個基石噶嘛。咁你走去摧毀香港嘅自由同法治嘅話，咁佢個股市嘅根基俾你掏空，釜底抽薪。是这个由30000多点跌到落嚟而家呢个10000多点啦，所以点解2023年香港股市跌成14%，系全球发达呢个股市里边咧呢个表现最差嘅。
系，他去揾专家分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咁对香港经济嘅发展会带嚟啲乜嘢负面影响呢？
係咁，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最令到國際投資者關注嘅係會唔會咧係繼續保留港區國安法㗎，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之後，罪與非罪之間嘅原則係咪會跟隨中國大陸嘅標準咧？佢認為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犯中國國家安全的環境咧，係會令到國際嘅資金咧係不斷撤離香港㗎。佢覺得咧長遠嘅經濟發展咧將會係更加悲觀㗎。請再聽下劉夢熊嘅講話。
北京裏邊咧，佢始終認為革命嘅根本問題係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佢將嗰個保衞佢自己一黨專政嘅嗰個政權啊放喺首位，其他都成咗代價。是吧，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包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成了代價。所以這一件事呢，我們真的不敢說這個過於樂觀，看不到現在北京有轉態的跡象。是啊，因為現在就是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見，是這樣的局面嘛。
最后请你同我哋讲讲学者分析香港近年出现犯中国国家安全呢个社会气氛啦，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咁佢哋嘅评论又点咧？
系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嘅经济表现咧系持续不振噶，国际资金持续撤离啦，写字楼嘅空置率创新高啦，国际机构喺香港设嘅总部同埋驻港人员嘅数字咧都系创新低噶。佢形容香港目前咧已经系出现咗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嘅情况，长远咧系要观察经济嘅数字嘅低位喺咩时候出现，到时可能会有出现短期嘅反弹，但系佢认为咧长远嚟讲咧反弹啊，或者系股市咧可以再上翻去所谓嘅之前嘅30000点咧，都可能喺短期之内咧系唔会出现噶。 请听下钟建华嘅分析啊。
全部指数都系差嘅、哦，租金、甲级商厦、楼宇价格，外国嘅资金喺香港啊，香港国际机构嘅总部驻外外国机构驻港人员嘅数字，呢啲因素全部都系跌嘅、哦。咁嘅其實都好廢墟㗎喇，已經。只不過而家因為啲人移民，所以即係佢哋流失嘅崗位即時可以有人填到。咁所以先令到個失業率冇因為資金流走而即時明顯嘅上升㗎喇。咁所以其實已經好廢墟㗎喇，已經即係已經好差㗎喇。只不過而家等去到幾時先見到係一個底位咁解嘅。
好，唔該曬湯浩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自由派中國學者茅於適喺95歲嘅高齡移居海外，引發咗關注。我哋會分析究竟兩岸係咪漸行漸遠呢？咁時間究竟係統一嘅敵人呢，定一話係朋友呢？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一名港裔嘅台灣移民話要忠心捍衛台灣嘅主權，並且必須要追求獨立建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當選下任總統之後，美國總統拜登第二日已經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要求台灣獨立的呼聲會不會伴隨著選舉結果而逝去呢？一個一直明確公開追求獨立的政黨台灣基進黨就說台灣仍然需要獨立建國，這些理念不會因為選舉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成立於2016年的台灣基進黨打正旗號，以廢除中華民國稱號，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為目標。在今次的立委選舉中，該黨獲得票數為95,061票，得票率僅不夠1%，未能夠保送候選人進入國會，結果不如預期。早在去年11月份，台灣基進黨就象徵性地提名了來自香港的黨員康俊銘成為不分區立委參選人，來到抗議民眾黨考慮提名未有放棄中國國籍以及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和統戰背景的來自中國大陸配偶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徐春恩參選的。康俊銘在今次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的訪問時候，就詳細回顧了今次立委選舉的結果。他首先講到自己的政黨去演繹他的目標的困難之處，
就是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很難去用一啲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 一個論述是有辦法簡化成這樣樣。話說回頭，就是我們始終都是一個政黨，要怎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的傳達，那可能我們今次會在這樣東西上面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的民進黨，他過往創黨的時候主張獨立的黨綱和現在的激進黨的目標是一致的，但受到中共民工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的細節了。但康俊銘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不敢公開宣示的，他們激進黨就會取而代之在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是有輔助的功能的，不過他們並不是只是懂得抬轎的。
是亦都不是，是的部分就是，即當然他有他的執政包袱，他有的他的壓力底下，有些事他過往可以很大聲地說，譬如大家都說賴清德是台獨金孫，他不斷說台灣獨立，但現在以他總統的身份，可能在他的角度來說，他未必再適合好像以前這樣去叫台灣獨立。
康俊銘說，如果民進黨做得不好的話，激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的角色的。
但是在一些譬如民進黨做得不好的地方，即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是國防上面一些甩漏，一些被滲透，即反滲透的工作上，其實民進黨是做得不好，亦都做得不夠，不積極。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們不會是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不差，我們並不會這樣，而是去鞭策他們，去將這些的應該做的工作都提及回。
而多年來，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台灣的國名就是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在2300萬人手上，因此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銘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嘅。
這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是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行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佢提到喺度等候緊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攞咗台灣身份證嘅在台港人，點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咧？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佢哋係真正自己嘅一份子咧？佢有咁嘅忠告：
首先唔好再將香港都唔係咁嘅呢一句説話掛喺後邊。呢一度是沒辦法用一個比較包容或者比較想去融入的一個心態在這裡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將台灣和香港作一個比較，那我覺得是有些不切實際。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中文部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北京在台灣大選之後重提統戰大業，但是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清楚表明拒絕統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認為，兩岸民心越行越遠，不同的政治體制令到中共不理拋出再多統一的呼喚，亦感化不到台灣人的心。多數台灣人會認為最好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沒有關係。中共的對台政策只能夠用12個字的總結，就是致死錯誤、過程失算、結果失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中共對於台灣的這樣的一種呼喚，應該是已經看不到台灣的車尾燈了。 中共自己自设了一道墙，不断的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啊，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话，中共对于台湾咁样嘅一种呼唤，应该系已经睇唔见台湾嘅车尾灯。中共自己系自设一道墙，不断咁喺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嘅相互信任嘅障碍，佢将之称之为系信任嘅障碍。以上秒针对嘅记者陈君喺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人质问题加剧国家内部分裂，以色列政府据信提出了新的停访建议。乌克兰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两个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导弹空袭。美英以及盟友针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废墟。
是吧，房地产爆这个来讲爆煲潮啊，这样的民企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等等等等。那他所以呢大陆的股市向下沉，这个当然的趋势啦。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话：香港过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近年的政治气氛走向一左二窄，中国大陆股市向下沉，连带影响香港股市的表现。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星期一1月22号报道，以色列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者向哈马斯提议暂时休战长达两个月，其中包括要哈马斯释放加沙地带所有被扣押的人质。该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的讲法称，该协议将会分多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释放妇女、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身体状况危急的人。随后的阶段将会涉及释放女兵、年轻的男性平民、男性士兵和已故人质的遗体。这些官员都表示，该协议仲将会释放目前尚未确定数量的在以色列被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但不是全部。該提案不包括結束戰爭的承諾，但將會涉及到以色列軍隊減少在加沙主要城市的存在，並逐步允許居民返回加沙北部的受創地區。官員表示，預計該協議需要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來到實施。以色列傳媒亦都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報導了這個提議，並表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星期一與人質家屬的會面中提到這個提議。烏克蘭官員星期二1月23日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最新的大規模空襲，造成至少4個人死亡，60多人受傷。據了解，這次清晨的導彈襲擊主要針對烏克蘭最大的兩個城市，首都基輔和東部的哈爾科夫州長奧列格·西列古博夫在電報 Telegram 社交平台上表示，哈爾科夫的住宅大樓遭到襲擊，造成3人死亡，42個人受傷。哈爾科夫市長伊戈爾·捷列霍夫對當地電視台說，救援人員仍然在瓦礫中尋找生還者。他表示有30棟的大樓在襲擊中受損。烏克蘭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稱，哈爾科夫的一條天然氣管道亦都受損，目前正在進行修復。首都基輔市長克利奇科表示，在至少3個地區有20個人受傷，其中包括3名兒童，多間大樓和非住宅建築起火。美國
同埋英國星期一1月22日對也門嘅胡塞武裝發動新一輪嘅軍事打擊，並表示呢個係對伊朗支持嘅叛亂分子持續襲擊紅海航道所做出嘅回應。呢個係自1月11日美國同埋英國對胡塞武裝發動首輪聯合打擊以嚟，聯軍對其實施嘅第二次打擊。此前美國單獨對胡塞武裝的導彈發射能力發動了多次空襲，華盛頓表示這些導彈對民用和軍用船隻已經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然而胡塞武裝誓言要繼續發動襲擊，這個是與以色列哈馬斯衝突中有關中東地區不斷升級危機的一部分。以下衝突已經加劇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亦都引起外界擔憂發生直接涉及伊朗的更加廣泛的戰爭。根據五國大樓星期一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美國和英國在澳大利亞、巴林、加拿大和荷蘭的支持下，對也門胡塞武裝的八個目標進行新一輪適當和必要的打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星期二1月23日在日內瓦舉行普遍定期審議機制，就中國人權狀況開始進行審議。在會前幾個鐘頭，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白皮書》，為自身人權記錄辯解。該文件稱中國在反恐怖主義工作中依法保障人權，並批評一些國家以法治人權為藉口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侵犯其他國家主權，而中國反對將反恐問題政治化、工具化。白皮書首先介紹中國反恐怖主義的法律制度體系，講明對恐怖活動的定義和處罰規範，怎樣通過健全行政法規賦予地方立法權限，增強反恐防恐的能力。白皮書寫到，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家，長期面臨住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強調中國探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怖主義法治道路，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在消除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部分，白皮書提到，中國在嚴厲懲處恐怖活動違法犯罪的同時，更加注重以非刑罰方式教育挽救大多數受到極端主義思想蠱惑但行為尚未產生嚴重危害後果的人員。不斷惡化的房地產業危機，持續增加的地方政府債務及頑固的通貨風險，使到中國經濟在疫情過後表現疲軟。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復甦乏力對美國經濟有幾大的影響呢？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萊爾布雷納德1月22日在布魯金斯學會就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發表講話時，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So on China, you know, the US economy really has been diversify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data.
他說，關於中國，你要知道，美國經濟的確在過去幾年裏面一直進行多元化，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數據中看到這一點。所以對於美國經濟來說，我認為中國較為黯淡無光的復甦並不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特別強烈的影響，但無庸置疑的是，它所在地區和其他一些國家與中國的發展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對他們來說，中國經濟低增長乏力更加是一種拖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和前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正在角逐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提名，民調顯示特朗普處於領先地位。關鍵的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在星期二1月23日登場，這個被普遍視為克利阻止特朗普的最後機會。在星期日，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宣布退選並支持特朗普，使到這一場角力成為一對一的競賽。克利星期一1月22日在新罕布什爾州富蘭克林和塞姆勒舉行競選活動，為了說服新罕布什爾州的選民進行最後一搏。克利說，特朗普被個人恩怨所困擾，忙於處理他的法庭案件，使到他沒辦法專注於未來。當你們在星期二出門的時候，你就會決定你是想要更多一成不變，還是想要一些新穎的事物。52歲的克利向富蘭克林的選民問道，克利試圖吸引獨立選民，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獨立選民的比例較高，而獨立選民通常都會選擇較溫和的參選人。一名獨立選民唐伯吉特對美聯社說，如果克利是共和黨提名人，他將會支持他，但 帕吉特尚未決定是否參加星期二的初選。經過一年多的拖延，土耳其議會在星期二1月23日批准瑞典加入北約。該決定是在土耳其外交事務委員會上個月批准瑞典加入之後做出的。2022年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儘管芬蘭最終在2023年4月加入了北約，但土耳其拒絕批准瑞典的申請，這個決定令到他的西方盟友感到沮喪。最初土耳其拒絕認可瑞典的成員資格，稱瑞典保護庫爾德工人黨的成員，庫爾德工人黨被土耳其、歐盟和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此後瑞典提出一項反恐法案，將恐怖組織的成員定為非法。此外，瑞典、加拿大、芬蘭和荷蘭亦都放寬了針對土耳其的武器出口政策。然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即將批准的協議與美國推遲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戰機的決定掛鈎，白宮支持出售這些飛機，但國會批准的時間表尚不清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两岸渐行渐远，究竟时间系统一个敌人，定一话系朋友呢？我哋会报道一名香港裔嘅台湾移民话要忠心捍卫台湾嘅主权。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咁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恒生指数踏入了2024年大约九成的交易日都出现了跌市的，在刚过的星期一就大幅下跌347点，已经失守了15000点的关口，创下过去15个月新低的纪录，在星期二急升接近400点，收复了15000点的。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股市短期的暴升暴跌不只反映信心和信任危机，香港过往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经济市场上的日价元素就会消失，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基本法23条准备立法，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会令到资金不断撤离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会更加机关，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大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香港股市暴升暴跌，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忧虑。汤慧云你好。
系任
经由
你好，
系咁啊！香港股市踏入咗2024年，恒生指数暴起暴跌啦。咁香港嘅信报财经新闻喺上个礼拜就评论点样去分析股市暴跌同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关系噶。咁都系你同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啊。
咁香港股市喺2024年1月2日开市，至到星期二，即系今日1月23日，16个交易日当中，大约有九成嘅交易日咧都系出现跌市噶。而 香港信報財經新聞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日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根據香港電台新聞網站，在上個星期二，即係1月16日香港時間朝頭早10:30左右發表的報導，當時咧特首李家超咧係喺行政會議之前咧係會見記者嘅時候重申，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約三條立法工作是越早完成越好。他還說立法要有前瞻性和靈活性，可以應對千變萬化，甚至現在未必一定會想像得到的新手法。文章表示，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高官由去年開始已經不斷在這裡說，今年是一定要完成23條的立法，社會各界和投資者已經早有心理準備，但是不至於引起很大波動。不過李家超上個星期二的講法提到23條立法要有靈活性，就是第一次出現的新講法，霎時之間是廣受關注的。文章就說恒生指數在上個星期二的9:30開始是報價是超過16,000點的，之後是曾經逐步上揚，不過在李家超的講話之後，即是10:20左右，股市突然就是斷崖式下跌，就是跌了即是在收市報價的時候已經跌穿了16,000點的關口，已經是當時是創14個月以來是的新低，是失守了16,000點的關口的。文章就說23條當中一個重要的防範就是間諜和外國勢力，而經濟安全也是屬於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來的，這個就不免是牽涉到在香港投資和做生意的外商，他們認為如果23條是很有靈活性的話，外商就會憂慮難以掌握在香港做生意的安全界線的。
系咁啊！專家分析就係點解中港兩地股市跑輸其他國際股市，咁甚至連呢個印度股市而家都超越埋香港，成為全球第四大股市。咁究竟情況係點咧？
係咁，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重要咧就係信心同埋信任嘅問題。佢形容咧，中國大陸嘅股市咧長期被詬病為咧所謂嘅韭菜市，佢話咧係連賭場都不如。是將股民咧當作韭菜咁樣去收割㗎，而國際外圍股市，例如係美國、日本、台灣，甚至係印度嘅股市咧，都是企業融資和投資者獲利的市場，所以他覺得是中國股市和國際股市的走勢是脫鈎的。而劉夢熊又表示，香港過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受到這個破壞之後，近年的政治氛圍是走向一左二擇，所以中國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連帶都會影響香港股市的表現，甚至是被印度超越，成為印度成為第四大的全球股市樣的。請聽一下劉夢熊的講話。
是吧，房地產爆這個來說爆煲潮啊，這樣的民企倒閉潮啊，外資撤離潮等等等等，所以呢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這個當然的趨勢啦。咁啊，你香港股市都係㗎，因為你香港裏面呢幾年嚟咧，又話咩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一陣又港區國安法，一陣又話咩完善香港選舉辦法，你而家就喺呢度咧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佢嘅股市嗰啲係建築喺自由同法治呢個基石噶嘛，咁你走去摧毀香港嘅自由同法治嘅話，咁佢個股市嘅根基俾你掏空，釜底抽薪，係呢個由30,000多點跌到落嚟而家呢個10,000多點啦。所以點解2023年香港股市跌成14%，係全球發達呢個股市裏邊咧呢個表現最差嘅。
系，他去揾專家分析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條立法，咁對香港經濟嘅發展會帶嚟啲乜嘢負面影響呢？
係咁，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條立法，最令到國際投資者關注嘅係，會唔會咧係繼續保留港區國安法噶？同埋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罪與非罪之間嘅原則係咪會跟隨中國大陸嘅標準咧？佢認為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同埋基本法23條立法，犯中國國家安全的環境咧，係會令到國際嘅資金咧係不斷撤離香港㗎。佢覺得咧長遠嘅經濟發展咧將會係更加悲觀㗎。請再聽下劉夢熊嘅講話。
北京裏邊咧，佢始終認為革命嘅根本問題係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佢將嗰個保衞佢自己一黨專政嘅嗰個 職權放在手上，其他都成了代價，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包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成了代價。所以這件事呢，我們真的不敢說這個過於樂觀，看不到現在北京有轉態的跡象。是啊，因為你現在就是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見，是這樣的局面嘛。
最後請你跟我們講講學者分析香港近年出現反中國國家安全這個社會氣氛，甚至可能會變成國際金融中心廢墟，他們的評論又怎樣呢？
是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嘅经济表现咧系持续不振噶，国际资金持续撤离啦，写字楼嘅空置率创新高啦，国际机构喺香港设嘅总部同埋驻港人员嘅数字咧都系创新低噶。佢形容香港目前咧已经系出现咗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嘅情况，长远咧系要观察經濟的數字的低位是什麼時候出現，到時可能會有出現短期的反彈，但他認為長遠來說那個反彈或者是股市可以再上回去所謂的之前的三萬點，都可能在短期之內是不會出現的。請聽一下鍾建華的分析。
全部指數都是差的，租金、甲級商廈、樓宇價格、外國的資金在香港，香港國際機構的總部，外國機構駐港人員的數字，這些因素全部都是跌的。其實都很廢墟的了，已經。只不過現在因為啲人移民，所以即係佢哋流失的崗位，即時可以有人填到。所以才令到個失業率沒有因為資金流走而即時明顯的上升的了。所以其實已經很廢墟了，已經很差的了，只不過現在等去到幾時才見到是一個底位的意思。
好，麻煩了湯浩雲。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這篇報道更詳細的內容，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分析自由派中国学者茅于锡喺95岁嘅高龄移居海外引发咗关注。我哋会分析究竟两岸系咪渐行渐远呢？咁时间究竟系统一个敌人呢，定一话系朋友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一名港裔的台湾移民说要忠心捍卫台湾的主权，并且必须要追求独立建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当选下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二日已经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要求台湾独立的呼声会不会伴随着选举结果而逝去呢？一个一直明确公开追求独立的政党台湾基进党就说，台湾仍然需要独立建国，这些理念不会因为选举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成立于2016年的台湾基进党打正旗号，以废除中华民国称号，追求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在今次的立委选举中， 該黨獲得票數為95061票，得票率僅唔夠1%，未能夠保送候選人進入國會嘅結果不如預期。早喺去年11月份，台灣基進黨就象徵性咁提名咗嚟自香港嘅黨員康俊銘成為不分區立委參選人，嚟到抗議民眾黨考慮提名未有放棄中國國籍以及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同埋統戰背景嘅嚟自中國大陸配偶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徐春恩參選嘅。康俊銘喺今次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嘅訪問時候咧，就詳細回顧咗今次立委選舉嘅結果噶。佢首先講到自己個政黨去演繹佢嘅目標嘅困難之處，
就係喺我哋個立場嚟講，我哋好難去用一啲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是有辦法簡化成這樣的。話說回頭，就是我們始終是一個政黨，要怎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的傳達，那可能我們今次會在這一樣東西上面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的民進黨，他過往創黨的時候主張獨立的黨綱和現在的基進黨的目標是一致的，但受到中共民工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的細節了。但康俊銘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不敢公開宣示的，他們基進黨就會取而代之在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是有輔助的功能的。不過他們並不是只是懂得抬轎的。
是也都不是，是的部分就是，即係當然佢有佢嘅執政包袱，佢有嘅佢嘅壓力底下，有啲嘢佢過往可以好大聲咁講啫。譬如大家都話賴清德係台獨金孫啊，佢不斷講台灣獨立，但係而家以佢總統嘅身份，可能喺佢嘅角度嚟講，佢未必再適合好似以前咁樣去嗌台灣獨立。
康俊銘話：如果民進黨做得唔好嘅話，基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嘅角色噶。
但係在一些譬如民進黨做得不好的地方，即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在國防上面一些甩漏、一些被滲透、即反滲透的工作上，其實民進黨是做得不好，也都做得不夠、不積極。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們不會是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不差，我們並不會這樣，而是去鞭策他們去將這些應該做的工作都比較快。
而多年來，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台灣的國名就是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在2300萬人手上，因此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銘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㗎。
這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跟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行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佢提到喺度等候緊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攞咗台灣身份證嘅在台港人，點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咧？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佢哋係真正自己嘅一份子咧？佢有咁嘅忠告：
首先唔好再將香港都唔係咁嘅呢一句説話掛喺後邊。呢一度是没办法用一个比较包容或者比较想去融入的一个心态在这里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将台湾和香港作一个比较，那我觉得是有些不切实际。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北京在台湾大选之后重提统战大业，但是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清楚表明拒绝统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认为，两岸民心越行越远，不同的政治体制令到中共不理抛出再多统一的呼唤，亦感化不到台湾人的心。多数台湾人会认为最好的两岸关系就是两岸无关系。中共的对台政策只能够用12个字的总结，就是致死错误，过程失算，结果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中共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种呼唤，应该是已经看不到台湾的车尾灯了。中共这里自设了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啊，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说，中共对于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唤，应该是已经看不见台湾的车尾灯。中共自己是自设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他将之称之为是信任的障碍。以上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